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到24课的监狱书信研读的课程当中，到了第4课。今天的第4课呢，是接续上一课的内容，我们继续的来看在监狱书信的里面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今天所探讨的呢，还是第2个大的课题，就是监狱书信的共同主题。那在上一课当中呢，我们讲到了头3个监狱书信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要讲第4个到第12个监狱书信的主题。我们知道监狱书信是保罗被囚禁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所以在监牢里面的这种受苦，他在苦难当中，在捆锁当中思考福音，思考救赎，思考教会，思考神，思考基督，一定对他的教导有一些特殊的影响。而圣灵也是借着在监牢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来启示保罗怎么样的来教导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在第4课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第4个监狱书信的共同主题，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呢，根本就是新约圣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尤其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你总是能够看到在基督里，借着基督，靠着基督，这个是保罗反复所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在4卷的监狱书信当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我把他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多。在哥罗西书当中，第1章的第2节、第4节、14节、19节、28节，第2章的第3节、第7节、9到11节，还有第3章的18节，还有腓立门书的20节，还有以弗所书的第1章的第1节、3到6节、10到12节，第2章的第7节、第10节、第13节、第3章的第6节、11到12节、21节，还有第4章的32节和第5章的第8节，还有腓立比书的第1章第1节、14节、26节、2章1节、29节、3章的第3节、第9节、14节、第4章的第2节、第7节、19节、21节等等，这些都是强调在基督里。在保罗的神学当中，所有一切的恩典，所有一切的祝福，所有神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得着了基督，你就得着了万有，失去了基督，你就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就是保罗的神学。而且我相信在保罗的神学观当中，他是在监牢里面所写作的监狱书信，对于保罗最大的一个鼓励，我相信他并不是在监牢里面，他是在基督的里面。无论保罗在什么样的捆锁里面，什么样的艰难里面，什么样的监狱里面，什么样的苦难里面，其实他真真正正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他在苦难当中所得到的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信心，所有的爱心，所有的勇气，所有的力量，都是他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所以他是在监牢里面，但是他更是在基督里面。这就是保罗得力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监牢里面仍然可以这么有能力的服侍神，仍然可以这么喜乐的服侍神。因为我相信在保罗的心里面，他不单单是在监牢里面，他更是在基督里面。这是保罗得力的源泉，这个也是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反复所强调的一个主题。好，4卷监狱书信的共同主题第5个， 叫做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一生就是为着传扬福音的，所以在保罗的监狱书信当中呢，他同样非常非常注重强调福音这个题目。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还有第23节，在腓利门书的第一章的13节，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3节，第二章的17节，第三章的第二节到第10节，还有腓利比书的一章的27节，在这么多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保罗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诠释那个亘古不变的福音。比如说他讲到这是得救的福音，这是和平的福音，这是一个可以结果增长的福音，福音的盼望，福音的奥秘，它是为福音所受的捆锁等等等等。在保罗的心里面，福音就是最美好的，福音就是上帝从天而来的祝福，而保罗的一生就是为着福音而活的，这是他福音的使命。所以在4卷的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所强调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福音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仍然可以传福音。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说，他在监牢里面可以向那些监禁他的、看管他的士兵传福音，是因为当时罗马的规定啊，是有一个士兵在看守这个囚犯，而且他们是用一个锁链把这个士兵和这个囚犯是被捆锁在一起的，到了换班的时候就会换另外的一个士兵来看守保罗。所以保罗有最好的机会在军营当中面对着这些狱卒、这些士兵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保罗仍然是抓紧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他也向那些来看他的、来与他交往的人来传福音，也是借着鼓励弟兄姊妹让他们去传福音。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福音的使命，这个是第5个监狱书信的主题。第6个监狱书信的主题呢，就是征战。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的10到18节，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圣经了，讲到要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为什么要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什么样的头盔？什么样的护心镜？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带子？其实就是在讲属灵的征战。保罗说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么作为一个战士，我们一定要穿戴全副的属灵的军装，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要靠着多方的祷告，我们才能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哥罗西书2章15节呢，那个地方也是讲到我们是与执政的、掌权的来征战。在圣经当中当然讲到执政的、掌权的，其实可以指到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官长，也可以指到天上的邪灵、灵界的这些的存在。但是在4卷的福音书当中呢，其实讲到执政掌权的，保罗他是特别强调的是那个天上的灵界的存在，而且特别强调的是邪灵、是鬼魔的力量。所以这一场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来征战。这个是在4卷的福音书当中保罗所特别强调的。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保罗讲到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要同心合意的啊，要一起合一的来征战，来面对敌人，来面对这场大征战。这个都是保罗强调的征战的主题。因为保罗本身被囚禁在监牢里面，这就是一个征战。魔鬼要攻击神的仆人，但是这个却是神自己的美意，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可以传福音，可以留下圣经，就是保罗的书信，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保罗本身既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也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里面。所以对于监牢中的保罗来讲，他 对于属灵征战的感受是非常迫切的。在他的教导当中，他也强调属灵的征战。好，第七个主题就是合一，第八个主题是相爱。四卷的监狱书信很强调合一，很强调相爱这两个主题。为什么保罗会特别的强调合一，会特别的强调相爱？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保罗听到很多的消息，教会里面不合一不相爱。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教会建立起初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信了主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蒙恩，但是仍然是罪人。罪人与罪人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会发生争执，甚至是撕裂，是分裂。所以教会一定要合一，一定要相爱。主耶稣在他离开我们之前，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个大祭司的祷文，主耶稣所祷告的，所求的，就是让他的门徒合一相爱。主耶稣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显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对于当时的保罗来讲，如果属灵征战是如此的真实，如果教会面对着逼迫，面对着患难，面对着整个罗马帝国所对于教会所施压，所残害，所苦害的这一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征战，大患难，大逼迫里面，基督徒如果不合一，基督徒如果彼此相争相咬，我们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相爱的话，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征战的能力，教会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弱，我们就会在这个征战当中被撒旦掳掠。所以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保罗不光强调征战，因为征战的真实，同时保罗也强调合一，强调相爱，因为这样子的话，教会才有力量去对抗这个逼迫患难，去面对这个大征战。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所最看重的。在第七个主题合一呢，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有这么多的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一到二十二节，第三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第五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还有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章的十一节，还有第四章的二到三节。那第八个主题就是相爱。相爱呢，出现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四节，第四章的七到十八节，还有整个的腓立门书，其实所透露的都是相爱的那个信息。保罗、奴隶主腓立门，还有那个奴隶阿尼西姆，本来是三个完全不同、森严壁垒、分隔非常清楚的、泾渭分明的三个不同的阶层，可是在基督里面，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合一。这个腓立门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讲相爱的。还有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七到第九节，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十九到三十节，第四章的一到三节，还有十四到二十三节，腓立比书也是特别注重来讲相爱，讲到爱的经文是非常之多的。第九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新生命的样式。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就讲到，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保罗不光注重讲到真理，讲到我们的信条，讲到神学，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保罗同时也很注重怎么样把真理，把我们的这些信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应用在我们日常的实践当中。所以我之前讲到他在当中呢，就是有两个关键词嘛，一个叫做关系，一个叫做新生命。关系是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怎么活出新的人际关系，还有与神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新生命，信了耶稣以后，新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如何的悔改，如何的弃绝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那些败坏的老我的生命的样式。 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学了基督的道，我们领受了神的真理，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生命的样式。那么这个就是在四卷的监狱书信里面保罗也特别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在哥罗西书的二章的二十节一直到四章的六节，其实都在讲新生命的样式。腓利门书，整卷腓利门书都在讲新生命的样式。信了耶稣基督以后，这个奴隶的生命改变了，那个偷了主人的东西偷跑的奴隶，他现在要回去向主人悔改，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而那个有权来处死奴隶的奴隶主腓利门，他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接纳犯了错的奴隶，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包括保罗自己所活出来的那种爱都是新生命的样式。你可以说腓利门书本身就是在讲新生命的样式。还有腓利比书，腓利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也是在讲新生命的样式。好，还有第十个主题，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第十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传道了。保罗不光在前面讲到福音，而且保罗注重讲怎么传福音，怎么传道。保罗让那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传福音的门。保罗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常常强调要怎么样去传道，而且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为他传道的事工来祷告，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这个也是保罗在监狱书信当中所强调的一个主题。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到第四节，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还有腓利比书第一章五到七节，十二到十八节，二章二十二节，第四章的第三节，还有十五节，这些的经文都在强调传福音传道，强调保罗传道，弟兄姊妹要传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第十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祷告。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保罗常常为他所爱的所挂念的这些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为他们感恩，他为他们祈求，他也在他的书卷当中不停地向神赞美，向神来称颂。所以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处处都有保罗的祷告，而且他也鼓励弟兄姊妹去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第四章的二到三节，还有第十二节，还有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这两处根本就是大段的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词。还有腓利门书第四节二十二节，腓利比书第一章的三到九节，还有十九节，这些的经文都提到祷告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光要传道，要承担主的使命，我们要征战，其实那个背后的能力的来源是借着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借着祷告来让天上的那位神的能力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侍奉当中来彰显出来。这个是祷告的主题。四卷的监狱书信呢，我最后的要强调的一个主题，第十二个主题就是受苦的意义。保罗在四卷的监狱书信当中常常讲到他的捆锁、他的艰难、他的痛苦、他的苦难，但是保罗的重点不是在讲苦难本身，而是在讲为什么神要给保罗这个苦难，为什么神要给基督徒这个苦难，这些的苦难对于保罗、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才宝贵。苦难本身 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借着苦难神要做的事，借着苦难神要赐的恩，借着苦难神要成就的大功，这个对于保罗来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在讲苦难的意义的时候，他不是定睛在苦难上，他是定睛在苦难背后掌管苦难的上帝的身上，他是定睛在借着苦难上帝的作为的上面。讲到苦难的这个方面呢，有这么多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1章24节，腓利门书的10节，还有以弗所书的3章13节，在腓立比书的1章12到14节，4章14节都讲到受苦的意义。那么在哥罗西书1章24节呢，保罗是这么讲的，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在这个地方保罗就讲到了受苦的意义了，他受苦的意义是要在基督的身体，为着教会，在他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不是说基督受苦不完全，基督的受苦已经完全了，基督的受苦已经完全了拯救的福音，可是这个拯救的福音要借着使徒，借着门徒，借着神的儿女传扬福音这个过程来建立教会，来使更多的人得救。所以这个苦难延续到了保罗的身上，是让保罗借着这个苦难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把教会建立起来，使更多的人蒙恩。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意义，苦难的意义。在腓利门书的10节，保罗就这样讲，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他的捆锁产生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生出了一个儿子阿尼西姆。那个意思是说，他在苦难当中有机会向阿尼西姆传福音，结果带了阿尼西姆来信主。所以神借着他的捆锁，他的苦难，救了一个失丧的灵魂，这个苦难就有意义了。保罗说，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个捆锁可以成为别人得救的机会，这个是保罗所讲的。在以弗所书的3章13节，保罗又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所受的患难，所受的捆锁，不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羞于启齿的事情，在保罗的苦难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这个苦难因为有神的作为，有神的荣耀，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所以保罗所受的患难，所受的苦难也成为了基督徒的一个荣耀。这就是保罗所讲到的患难的意义，苦难的意义，保罗的苦难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荣耀。在腓立比书是这样讲的，腓立比书的1章12节到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一段的经文我刚才也跟弟兄姊妹解释过了，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讲到，当他被囚禁在罗马当中的时候呢，因为那些的士兵，那些的狱卒要跟他在一起，要看守他，所以保罗就有机会向他们来传福音，结果福音传遍了御营全军，而且也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来见保罗，有机会听了福音。其实上帝把保罗放在监牢当中，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这些的书信更成为后来1000多年2000年很多人蒙恩得救，认识耶稣基督，听闻福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的奇妙， 借着保罗的患难，借着保罗的苦难，让许多许多的人有福音可听，蒙恩得救。而且那些主里的弟兄呢，看到保罗在苦难当中的见证，看到保罗在苦难当中的勇气，使这些弟兄得了激励，得了帮助，他们就笃信不疑，更加放胆去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么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保罗也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的患难在弟兄姊妹身上也是有份的，这本身就是一件美事。患难不是一个咒诅，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为主受苦乃是美事，因为这就叫做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四卷监狱书信本身就是一个基督福音的见证。保罗借着这四卷书信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胜过苦难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喜乐，仍然有能力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因为真正的信仰是带给我们心里真实的盼望，真实从上帝而来的爱，真实对主的信心。好像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的时候，在暗夜当中仍能唱歌歌颂神，这就是在苦难当中的见证，借着苦难让信仰的见证如此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四卷监狱书信本身就是保罗在苦难当中的见证。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第四课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就讲完了监狱书信的一共十二个共同的主题，我们也结束了二十四课的监狱书信研经课程的第一步，就是监狱书信的鸟瞰。我们下一课第五课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